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，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。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，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。导师为人亲和平时，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。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，设立台北、桃园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、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，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，教导念佛功夫，实证念佛三昧，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，亲证宗门第一义谛，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。
早阿含经卷一，佛告比丘：善哉善哉，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？佛告比丘：若一色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；若一受、想、行、识说是生厌、离欲、灭尽、极尽法者，是名法师，是名如来所说法师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一集要继续跟各位来说明十亿菩萨的第十一个条件。那十一个这个第十一个条件是在说要教众生菩提义德。那我们上一集讲到说，为什么会这个会走到一个法义辩证的这样子的一条路上面去，其实就是为了要教导众生菩提义德的这样子的一个法，所以正觉才会演变到走到法义辩证的这一条路。那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开悟不难啊，但是诸方大师都说开悟极为困难。那在正觉同修会里面，菩提义真的是太易得了但是所以很多众生啊就升起了轻见想。可是佛事本来就是很容易这个悟得的啊，许多人听闻佛陀开示当下就悟入的，这样才是正法啊！哪有真正的正法随学很多年以后还是悟不了的？我们看大圣经的记载，大圣经的记载里面，佛说一次法就有几亿人天证悟，也有已悟的菩萨因此啊证得无生法忍，从三行位就进入到初地区了，这样才是正法啊！所以我们应该对众生讲菩提义德啊，促使他们升起大信心。为什么佛告诉我们要常常教导众生菩提义德呢？这个因为菩提义德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十亿菩萨，都是为了想要使宗门了义正法不至于断绝，佛种也就不会中断了啊。所以十亿菩萨必须常常告诉众生菩提义德，不但二圣菩提容易得，大圣菩提也容易得，才能让听你说法的人在修正佛菩提时不生恐怖心。大阿罗汉不敢回心而向大圣，就是因为怕佛道难成啊，因为怕菩提难悟。你向众生不断的开示菩提义德，众生听一遍不信，十遍倒有点心了，听上一百遍大概也会信一半。如果你每天跟他讲，讲上十年，他们就会全然信受的，因此他就会勤修精进，就有证悟的机缘了，佛菩提的种子就不会断灭。这是十亿菩萨的第十一个条件，也就是要教导众生菩提义德，不可以像一般人说开悟哪有那么简单，开悟是不可能的。在这边佛就明白地教我们要教导众生，必须要教导众生是菩提义德。那第十二个条件是要亲见烦恼，要看不起烦恼。烦恼有很多种，世俗法的财色名食睡，那是世人的烦恼，佛法中的烦恼是断不了我见， 证不到出果，这是二圣人的基本烦恼。那大圣人的烦恼则是悟不了，找不到如来藏，明不了真心。那找到真心如来藏，如何悟后起修？所以心中就会起的很多的烦恼。那这种烦恼是不可以轻贱的，因为这是善法贪，这是善法欲，断了就成不了佛的。所以这种烦恼，这个法贪是必须要保留的。但是如果遇到不喜欢的人，看了就讨厌，这个烦恼应当要轻贱，要把它丢弃，不可一天到晚抱着这个烦恼不放，要让这个烦恼对我们不能自在，而我们对那个烦恼能得自在。想要丢开的时候，随时可以丢开。当烦恼不能掌控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是大力士的，因为大力士都没办法掌控烦恼，力气再大也没有用，你却与烦恼中得自在，由自己掌控烦恼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力士，与彼烦恼而得自在，烦恼却无法奈何你，那你就是十意菩萨了。接下来佛又接着开始说，心不放逸，常修忍辱，为涅槃果持戒精进，愿为众生驱走给死，令彼安隐欢愉受乐，为他受苦心不生悔，渐退菩提心生怜悯。十意菩萨的第十三个条件是心不放逸，常修忍辱，这是说心要常常住于法上不放逸，住于法上而不放逸，这才是真正的苦行。一般人修的苦行是一天到晚除波，然后晚上不倒单坐在那边打瞌睡，辛苦自己，说这样是苦行，但这其实不是真正的苦行。真苦行是这中道之行，不苦不乐，不苦是身不受苦，不乐是心不贪于五欲，常能自心于一处。若不是在佛法整理思维上用心，那就是忆佛而净念相继，不然就是一念不生的出波，这才是不放逸。修身苦行的人出波种菜时，心中若在打妄想，身体劳累辛苦时再打妄想，那就不是真苦行的，而是放逸的。佛法的修行全都在心上用功，可是他专在身上自苦，那种用功是心外求法，是佛门外道，那种苦行不该是佛门中人所应该修的。那平时导师也常说，心不放逸名为苦行，也只有心不放逸才能修忍辱，修于身忍，修于持忍，修于法忍，能于身妙法安忍而不动摇，才是真正的修忍辱行。这就是十意菩萨的第十三种条件，心不放逸常修忍辱。那十意菩萨的第十四个条件是为涅槃果持戒精进，只是说为了修正涅槃果而持戒精进。听到应该修涅槃果，那有的人就会说，那就应该赶快证有余涅槃或是无余涅槃。错的，因为这是菩萨的戒经，不是二圣人的戒经。所以我们所说的菩萨正行依止的优婆塞戒经，这是依止的菩萨的正行在说的。所以这里的涅槃果应该要有四种，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二圣的两种涅槃，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以外，还要再加上明心所证的本来自性清净涅槃，一直修到佛地才完成了无住处涅槃，具足四种涅槃才是成佛之道所证的涅槃果。为了这四种涅槃的果实，要努力好好的把戒法手持好，要精进修学般若中观的见道别相智一切种智，才能成就四种涅槃，具足大圣法的四种涅槃。如此持戒精进修正四种涅槃果，是十意菩萨的第十四个条件。那十意菩萨的第十五个条件是愿为众生驱走给死，令彼安隐欢愉受乐，为他受苦心不生悔。这是说 要愿意为了众生的利益而亲近众生，并为他们奔走，供给他们所需的财物，宣说他们修行所需的法义，乃至供众生使唤。当众生希望你为他们做事的时候，你能帮忙他们，让众生可以安隐。安就是心得安止，隐就是不会暴露在外而让人攻击，这就是安隐。不但如此，还要能使众生获得欢愉而喜爱世间乐乃至法乐，这样为众生受苦，心中始终不生后悔之心，这就是十义菩萨的第十五个条件。十义菩萨的第十六个条件是见退菩提，心生怜悯。就是说，假使看见有人退失于菩提心，要怜悯他们。退失菩提心其实是正常的，因为菩萨璎珞本业经里面曾说，当时有几亿人天闻佛说法而开悟，可是啊，其中却有八万人退失，那又怎么说呢？所以佛亲在世间的时候，提婆达多尚且会退失，更何况我们呢？所以不会退失的法才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众生最喜贪的就是觉知心自己，当他们的我见我执深重的时候，一定喜爱觉知心，离念临执心自己，不会退失的。直到听闻正法，知道自我是生死轮回的根本，才肯死掉自己，才愿意承认自我的虚妄，否则永远都会执着五阴中的四阴，离念临执心永远死不掉自己，也就无所谓退转可说的。那佛菩提所证悟的标的是如来藏，它是很现成的，现成到你无法承认它，现成到你不敢认定它就是如来藏，跟你明说的也不信，所以得要先教你正确之见。法离见闻觉知，实相离言语觉观相，一切法无知，建立正确方向以后，再让你寻寻觅觅，不断地否定五阴的种种变相，死掉自我以后，才敢承担起第八世心，才能保住自己不退失于佛菩提的见道，这就是五浊众生的心性啊。那还有一种情形，明讲的也不会退失，就是人寿八万岁时，人活到八万岁的时候，在人间学到的教训已经够多的，不会再胡乱搞怪，学乖了就不会太大胆，自信满满畅言，我已经证得的佛地真如，我是大法王，就不会这样子妄语，这样子妄言，自信满满的说这样子的话。但是啊，即使不必等到人寿八万岁，只要活到五百岁，这些教训人们一定早都已经受过了，一定都有些经验，何况活到八万岁时，什么教训没有学过呢？到那个时候，弥勒菩萨成佛，他今天晚上出家，半夜成佛，明天开始说法，为缘已熟的人明讲，大家都会信受的。人能够活到八万岁的时候，智慧比较高的，对正法一定会有所认知而不敢诽谤的。那时连天魔都会来护持弥勒尊佛的正法，还有谁敢诽谤弥勒尊佛说法？所以人寿百岁以内的时候会有人谤法，这是正常的，有人会退失那也是正常的，全部不退才是不正常的，那一定是意识心的境界。当我们看到有些人退了菩提心还自以为真上，我们要对那些人心生怜悯，要欢迎他们随时归队，随时回家，要这样子想。因此说，你如果想十义菩萨，不想当假名菩萨的话，一定要升起怜悯心，一定要对众生升起怜悯心。接下来佛又接着开始说，能救一切种种苦恼，能观生死所有果追，能具无上六波罗蜜，所作事事胜诸众生，信心坚固 修集慈悲，亦不希求慈悲果报。那我们逐一来说明第十七个十亿菩萨的条件，是在说能救护一切种种苦恼。譬如说有人诽谤正法想回头，可是他有很多的苦恼，因为被共犯团体串联住的，离不开的。串联的手段是很厉害的，被串联住以后有心想回头时也是很困难的。如果你知道的，要想办法帮他们把串联的钩索给脱钩的，你得要有方便善巧，这样才叫做能救一切种种苦恼。在世间法中也是一样，看见众生世间法上有苦恼，你做得到的时候就要帮助他，这也是十亿菩萨的第十七个条件。那第十八个十亿菩萨的条件是能观察生死中的所有果罪。在三界中生死，三界中的生死有很多的过失，这些过失就是一般宗教所讲的原罪。一神教讲原罪，说所有的人，这个所有人生来就有罪，所以必须上帝赦免才能回到天堂。他们说的原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因为被亚当与夏娃所生的缘故。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，所以堕落到人间来，你们都是他的孩子，所以就继承了这个罪，是生来就有的罪。这个是什么话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上帝那不是太无聊了吗？他先用泥巴捏造一个亚当，再从亚当的肋骨中抽取一根变成夏娃，再把自己的灵分灵给亚当还有夏娃，然后又居心不良，以禁果来诱惑他们，诱惑他自己的分灵，让他们受不了诱惑而犯禁，再赶出了伊甸园去受苦。像这样捏造出本无的恶人，然后分灵给他们，再设计诱惑及惩罚他们，然后再来救他。上帝这样子可真是闲着无聊啊！这些其实都是生死法中的过失，可是众生并不了解，连上帝耶和华也不了解生死中的过失，因为他叫人一心一意要生他的天国，说生他的天国是永远当他的奴仆而享福，那就表示他想一直的要做主人嘛，那就是生死的过罪。而且他的天堂顶多也只是欲界天的境界，甚至于是更低的层次，如何能解脱生死的过罪呢？我们既然想要当十亿菩萨，就要懂得生死的过罪，凡事落到五蕴相应的法中，都有生死过患的存在。如果能够观察生死过罪，那你就是十亿菩萨了。所以上帝有什么值得你崇拜、禅定或解脱道，他根本不懂。佛菩提的明心与见性，那就更不用说的。所以说上帝不能观察生死的所有过罪，因为他一直都落在觉知心上面。如果能够观察生死的过罪，就可以成为十亿菩萨了。那第十九个十亿菩萨的条件是能具无上六波罗蜜，所作事事甚诸众生。所谓无上，是以进入内门修行才叫做无上，还有外门修六波罗蜜的人都不叫做无上，都是有上六波罗蜜。因为只能上于一般众生，上于外教信徒，不能上于二圣圣者大乘菩萨，所以外门修六度万行是有上波罗蜜，因为还有别人可以超过他们的。换句话说，你要以如来藏为中心，以明心所生的无分别智来看待一切，看待六波罗蜜，这样才能说修布施时同时也有波罗蜜。外门修六度的人是修布施而无波罗蜜，譬如错将慈济事业的世间善法当成佛法的魔法师，他修布施但没有波罗蜜，波罗蜜是到彼岸，他没有办法到彼岸，因为 它始终落在生死此岸的意识心当中，它不是十义菩萨，只是假名菩萨。更何况它还不断地支持应承中观派的破法邪见，又与邪淫极贪的喇嘛们常有往来。这样的假名菩萨虽然行布施之行，可是因破法之故，不但没有波罗蜜，甚至是功不抵过，于佛法中过失极重，根本不能称为十义菩萨，更何况大言不惭地接受吹捧为叫做宇宙大觉者。宇宙大觉者是否才担当得起的，岂是一个连我见都未断甚至破法的愚痴凡夫所能建成的？所以十义菩萨必须具备无上的波罗蜜，证悟后开始内门广修六度万行，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就都可以胜过诸众生。这一切事情当然都是在世间做，总不能出了三界来做一切事。出了三界你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所以说在世间做一切事而胜诸众生，因为是以佛菩提的智慧来做一切事，所以佛才会说十义菩萨必须能具无上六波罗蜜，所作事事胜诸众生。那十义菩萨的第二十个条件是信心坚固，修集慈悲，亦不希求慈悲果报。这是说十义菩萨因是信心坚固的修集慈悲，并且不希求对众生慈悲而获得的众生的回报以及世间法的回报。信心不坚固而修慈悲，修了一年两年就会厌倦了，要有信心坚固才能长时间的修集慈悲。信心坚固要从哪里来呢？要从证得佛菩提果解脱果而来。证得佛菩提果的时候，也就是说明心的时候，你同时也是证得声闻解脱果的初果，就可以了解佛法真实三宝不虚，才能让自己信心坚固，修集慈悲就不会退失。信心坚固而修集慈悲心，就不会祈求我修集慈悲利乐众生，众生会怎样回报我呢？也不会这样子想，我现在以慈悲心来利益众生，未来可以得到世间法中的可爱一手果报吗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。这样这是第二十个条件。接下来佛又开始说，于愿亲中其心无二，施舍平等，舍身异耳，知无常相，不惜生命，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知四谛故随众生语。这十义菩萨的第二十一个条件是在说，于愿亲中其心无二，施舍平等，舍身异耳，是在说十义菩萨在修集慈悲的时候，对愿家还有亲属要其心无二，平等而修慈悲。当你布施佛法布施财物的时候，都以平等心来布施，乃至为众生舍身的时候，都不会说这是冤家仇人，我不愿为他舍身。如果能够这样做的人就是十义菩萨。那十义菩萨的第二十二个条件是说知无常相，不惜生命，也就是要了知蕴处界万法都是无常相。这就是说身为十义菩萨还得要有声闻人的解脱果正量，最少要有初果的正量。初果人断我见断三福劫，明心菩萨也一定已断三福劫，这是了知无常相，也就是现前确认无因的虚妄。当你了知无常相的时候，才能不惜生命。有人虽已了知无因的无常相，但是仍然极力的护惜生命。他看到平时导师写书一本一本的评论诸方三头，害怕的说，老师啊，你还没有受伤，我将会先受伤，这个只好溜走的。这是知无常相而保惜生命，知无常相之后还要有大心才能不惜生命，有大心有怜悯心而能不惜生命，才是十义菩萨。 那十亿菩萨的第二十三个条件是以四摄法摄取众生，知四谛故随众生语，这是说明十亿菩萨要以四摄法来摄取众生，并因充分了解四谛的缘故，所以能用随顺众生的话来说，来利益众生。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讲完我们十亿菩萨的部分，来做一个总结。阿弥陀佛。
《维摩诘经讲记》平时导师著，全套六集。《维摩诘经》是禅门的照妖镜，本书详述大乘佛法不共于二圣的智慧，显示诸法中绝代的实相境界，建立大乘妙道于不败之地，令诸方大师及诸学人建立大乘法道正之正见，能得永力，娑婆人天。